好，今天晚上有我哋嘅熟悉嘅梁耀文传道嚟到当中，我哋分享神嘅话语，讲到嘅题目系虚心的人承受地土。唔该，梁传道。
顶姊妹晚安，大家好。咁咧，我今日咧其实选择咗一个题目咧，都系唔容易讲嘅，讲谦卑。咁咧唔容易讲，因为我自己都唔系一个十分谦卑嘅人，即系有阵时去反省。咁啊，有阵时同埋同人讲谦卑，咁诶，会唔会人哋会觉得我其实好自大咁去教导人咧？咁样样。咁啊，不过我谂下啊，其实我嚟咗教会唔系好长嘅时间，所以我分享咧，其实真系从我自己去喺经文里面去反省啊。你越系唔系懂得好谦卑，呢啲嘅经文咧就正正俾咗我哋好多嘅提醒。我揀呢段經文嘅時候就係揀咗十八章啦。咁咧我揀個題目嘅時候咧，睇下去唔去到先。咦，撳唔到添？係咪要拆開噶？應該撳唔到。好，上翻去第一頁啊，可能要你哋幫我哋啦。咁咧我揀咗個題目咧就好特別嘅。呢個題目咧，其實原來他在馬太福音，今次就講馬太福音十八章，今次那個講題原來在第五章就已經有了。第五章就在登山寶訓就講了八福，即是有八個福分。這個八個福分是一些很精簡，差不多是綜合了耶穌所講的說話。其中第八，在這個八福裡面第三福就提及到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天國的土地。這個點題很重要，原來謙虛和我們能夠承受天國的土地是有些關係的。今天我們就選了十八章，十八章之前，如果大家有機會回去看看馬太福音，十八章之前，耶穌的門徒彼得就已經開始就宣認耶穌咧係尼賽亞，係救世主啦，即係話耶穌嘅身份已經開始揭露出嚟啦。耶穌咧亦都有兩次咧同佢嘅門徒咧去講乜嘢嘢咧，就係喺佢咁嘅身份底下，佢就要去到耶路撒冷嘅當中，係要乜嘢啊？受死同埋受苦。咁耶穌揭露咗佢嘅身份同埋佢將要做嘅事情嘅時候咧，居然都好自然嘅事，就引起好多唔同個當中當時嘅門徒咧，就引起咗好多唔同嘅討論啊、議論喺當中。喂，究竟係點㗎咁樣？咁所以喺馬太福音十八章到二十章嘅時候咧，你就會留意得到即係喺當中咧，馬太咧就刻意咧喺未去到耶路撒冷之前，佢就夾雜咗好多唔同耶穌嘅事故啊，同埋比喻啊。他咧就想提醒那些你要跟從耶穌嗰啲嘅人，其實原來你將會喺呢個世界咧會遇到好多不安同埋衝突，甚至可能咧令到你心情低落，或者咧係 depression。但係你點樣可以喺跟從基督裡面咧，你仍然能夠成為一個屬於天國嘅社群咧咁樣？下一頁啊，唔該。咁所以當時咧，門徒就嚟到前面就問耶穌啦。在天国里面边个是最大的这样。其实这个问题呢令到人觉得很诧异的。因为那阵时耶稣就已经宣告了他会怎样，他会死的了嘛，即是他会不在这里的了。那你即是你的人明明你讲了你死，跟着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好像想分身家然后争位置这样呢？门徒是不是在这里想耶稣不在这里了，那边个接管他那个的位置去做带领呢？这样。咁所以嗰陣時就連門徒雅各，嗱呢個雅各咧係西比泰嘅兒子，嗱但唔係佢自己開口問，居然係佢阿媽去問，即係連佢阿媽都喺度緊張啦。佢咧就會問：啊，耶穌，我個仔雅各啊喺天國裏面將會居於一個乜嘢嘅位置啊？所以即係天國裏面邊個為大咧？咁樣樣嗱，佢以為咧耶穌所帶嚟嘅角度咧。那個的角度是有一個階級制度，就是誰是最大，跟著誰是第二把交椅啊等等。那耶穌就在這個時候就叫了一個小孩子來到，以這個小孩子作為一個寓意去回答門徒的提問。他告訴門徒，如果你不回轉成為小孩的樣式，你就不能夠成為天國的一份子了。 即係話，你如果唔係再係好似你唔可以再係好似而家咁樣成年人嗰種嘅諗法同埋樣式，你要翻去好似從前小孩子嗰種嘅樣式。小孩子究竟有啲咩特質，以至到佢能夠成為天國嘅典範呢？係咪因為小孩子有單純嘅心，而長大嘅成人被社會同化咗啦，咁佢哋就漸漸失去咗呢種嘅童真呢？咁樣。耶穌注意到那些人民誰是最大，其實他背後有著一個關乎地位和權責的觀念，他就以誰為大，他衡量什麼，衡量他自己的價值，我在這裡我是什麼價值呢？誰是最大呢？我是排第一還是排第二呢？並且他會用同樣的方法去衡量他身邊的人，那我會比較，我是大過你還是低過你呢？這樣。小孩呢，其實他需要依賴身邊的人嘛，他又沒有錢，又不懂得打理自己，所以如果你要全心去接待一個小孩的時候，你心裡面你就不會掛住我是什麼的權責，什麼的即權益，我呢服侍了他之後我會不會是即低人一 一籌，你不會的。你相反，當你要照顧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你就會更加要主動，更有耐心去看顧他，甚至你願意放下你自己的利益和你自己的時間，你完全不會再考量得益的這些問題去服侍這個小孩。所以耶穌說，如果你不改變這個尊大的觀念，你就不能夠有份在天國的裡面。如果你不能夠接納謙卑的重要，你就不能夠說你其實是接納主，你不能夠說你是跟從耶穌的人。瑪利亞生了尼賽亞，是不是也就是說她其實就是接納了主？因為瑪利亞生耶穌的時候，她從來沒有預計過這個小孩會臨到在她的身上，她那陣時都未結婚，甚至這個小孩的出現會為她帶來可能很多即是不方便，她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小孩會為她帶來任何的益處，有任何的地位，只是會為他帶來生命很多的難堪的地方。所以聖經就這樣說，從瑪利亞的心思就能夠見得到，瑪利亞是一個謙虛的人，也都願意接待謙虛的小孩耶穌。這個也都是為什麼聖經時常去提及瑪利亞的原因，最主要不是因為他是耶穌的媽，是因為瑪利亞的虛心。耶穌帶出了一個重點，天國裡面真正的成員，原來是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真心地以謙卑的素質在他生命裡面作為他行事處世的方針。同時，他會不會去歡迎和迎接同樣擁有這些謙卑素質的人？那什麼是謙卑呢？大家有沒有想過什麼是謙卑呢？這樣。下一頁吧，麻煩。謙卑呢，有陣時呢，其實可能是一種群體相處的技巧的，因為在謙卑的人呢，他就能夠懂得承認和尊重其他的人，他會留意得到其他人有他的獨特處的，不是只是我大了。或者謙卑更加可以理解為一種個人的素質，因為你是能夠認識到你自己的局限，你不是將自己不斷地放大，你能夠認識得到自己你的局限，能夠作事合乎中道，你不會時常以自己高人一籌的方式去看自己和看其他的人。一個人如果他太過高度地去重視自己的能力和成就，他很看重他在別人前面那種的分量，很可能也都大很多時他會很難承認他自己是有限制，因為他永遠都會覺得自己做得到嘛。他也很難將他所得的功勞得益歸咎於他身邊的人是一同做到這件事情。同樣，這類型的人如果他跟神相處，他沒有謙卑，他就很難將神應得的尊榮歸給上帝，他只會不知不覺之間滲透著一種人定勝天的傲氣。這個都是我們現代的文化教導我們的人，你一定得， You can， 係咪 ？Nike 就係話你努力你就做得到啦。呢個係培育緊我哋嘅傲氣。聖經裏面所講謙虛唔單止係一種嘅美德，佢更加係天國裏面重要嘅內涵，係一個好重要嘅素質，你先至能夠遇得上上帝。所以頭先我哋唱隻歌都係上帝，你係我嘅神，你要謙卑我嘅心，我先至能夠見得到你。只可惜我們處身在一個世界經常都講階級和名利，時常我們都會在比較的心態裡面去找我們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們有時候就要懂得表現我們自己，在不同的地方我們總要找到一個地方我是比其他人強，我才有那種的尊嚴價值，我才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之道。所以很多年之前某個歌星他出道的時候就有一隻歌叫做《我的驕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他說了什麼？找到自信，要叫別人欣賞我，我才可以成為我。我想回我自己的時候，我成長的時候我有很多親戚朋友的，就是我的家族很大的，因為我爸排第十一，只是排仔的當中，所以每一次呢，即家庭聚會的時候，家族聚會就很多人了，即是整棚人在這裡的，我們聚埋的時候呢通常會講什麼呢？就會講生活上那些事情啦，哪些衣服便宜，哪些衣服漂亮啦，你要學有什麼學識啦，你現在在什麼位置啊，做什麼工啊，這樣。久而久之，這些的表達就是成為我身份的象徵，我就要在這裡講我有什麼身份，我穿了什麼衣服，如果我穿得差一點，我的學識比較少一點，我好像就不能站一樣，我要表達我有出眾的地方，我才會覺得我不會被人看不起。強烈地要在人群裡面找到要成為一個特別的人，或者要超越其他的人，或者我們要專注，可能你沒有那麼市侩，或者你專注要成為人群裡面甚至教會的當中最好的人、突出的人，你都會在不知不覺間，在人和人之間會有一種比較、一種對立，阻礙了你謙卑的表現。在耶穌離世之前，馬太就是最關注信徒，他能不能夠學得懂在天國裡面所需要的內涵呢？這樣下一章啊，謝謝。雖然在十八章裡面，他很沒有明確地去提到謙卑是一個關鍵的所提的題目，在十八章裡面他就講了很多耶穌的事蹟和教導，但你看一看一看就會發覺原來他都講緊謙卑的是重要，是非常之重要。十八章如果你看，其實他講了好像四類型不同的教導的，第一個就是尋找羊的比喻，即係抌低99隻羊去揾一隻羊。第二個咧就係處理冒犯嘅指示，我哋今日會睇多啲。第三個咧就係禱告，你哋要合一同心，你就有力量啦。第四個就係彼此寬恕，都係我哋一間會再講多啲。你諗下，如果你冇虛心，你仍然好執著嗰種嘅得失成敗果效，你嘅心思只會諗緊99隻羊。你怎會扔下所有東西，將你所有人生的東西投資在一隻的迷羊裡面，還可能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時候誰知道你花了力呢？這樣如果你沒有謙虛的心，你怎樣會去找這隻的迷羊呢？如果你沒有謙虛，你怎樣能夠放下你的己見，然後嘗試聽下其他人在說什麼的東西，以致你能夠真真正正尋求合一？如果你沒有虛心，你只會在討論的時候用你的理據去講得贏其他的人，或者你要用大多人的理據去做你的處事和決定。馬太傳達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天國是按照世界不同的原則去運作，他要求人放棄驕傲和自大。神其實做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小伙子，他呼喚我們要回去他做我們本來的形態，要以愛和謙虛的態度去活出天國的內涵。謙卑呢，其實跟很多其他生命的德性一樣， 不是你自己在这里猛操练你就拿得到的。谦卑是要你是在群体里面，你遇到很多不同的事件，还要是有张力困难嗌交的时候，你才能够慢慢培育得到谦卑这种的德性。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今天就讲一个例子了，就是他讲到原来在我们日常的群体的当中，我们常常或者总会遇到不同的冲突和张力。那究竟谦卑的素质怎样可以令到天国的价值能够显露出来，以致到你能够赢得到你所处身那片的土地呢？这样在第十五到第十七节那里，他提及到如果你认为教会有人得罪你，有人冒犯了你了，那你就要单独跟那个人会面，指出当中有关于感到被冒犯的见解。大家留意，耶稣不是说你或者去考虑一下你可不可以跟这个人聊天见面，耶稣却在这里说你有责任去找这个人认真地去跟他聊，作出澄清。其实有时想想，在我们大部分生活上琐碎的事情，这样做会不会很极端啊？或者会不会即是当我们有时被人冒犯的时候，我们会火车眼的嘛？其实你是不是忍耐一下，你可以克服你心中里面那种的愤怒，不可含怒到日落嘛？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就找人说呢？你会不会被人以为你很小气，你很记仇的人呢？这样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化无，那不是更加好吗？他这里这样说，你要去，趁着只有你和他的时候，指出当中的错谬。耶稣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也会想，他走了之后，那些跟随的人，原来是会彼此冒犯的。耶稣预了我们会这样的。原来真是我们的罪性来的，是会互相得罪的，甚至会陷在一些看来不能够解决的冲突里面。但耶稣看重的是什么？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耶稣看重的不是在乎这些冲突是不是能够解决了。他好像跟着下来猛在讲一些原则，一些做事的方法，有阵时教会就跟着这些原则做，做完是不是事情就解决呢？这样。但你 真心去看耶稣在乎的不是这些冲突能不能够得到解决，他所在乎的是门徒会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处理这些冲突，是不是不了了之呢？因为能够真诚坦诚地去倾作倾下，当中他也讲到有个目的是什么，是要赢得弟兄的心，就是说赢得弟兄以致到他生命能够有所成长，能够有所转变。所以当我们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你要赢得人嘛，你不是要打赢他然后告诉他错嘛，你要希望他生命能够改变悔改，你就不能够处于一个道德高地，成为一个审判官去判对错，这样去解决那件事情了。反而如果你要抱住去赢得弟兄的心的时候，更加好有可能你会处在一个脆弱的位置，甚至会被人反控诉的当中。耶稣所讲这个的过程，是要给门徒知道什么才叫做弟兄和睦共处，而他所带出 和平共处的真正意义，不是表面上面和平和畅顺，不是事情运作得好，而是生命能够有所改变，能够回归正轨。下一章，在这个例子他又再讲了，他若不听，就带一两个人同去，为要清楚表明真理。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经常形容即是什么是和平共处，以及和平共处的方式是什么呢？有些人的和平共处的方式是从你打过要赢了你，将不协调的人抹走，这些有时候都是我们体会的经历过的。马太所说的不是以暴力为本， 然後要去排除那些不順眼曾經冒犯過你的人，讓他不要再出現，那就沒事了，不會再有這些衝突的言語出現，也不是用任何語言的暴力去譴責，用譴責的方式要叫人難堪，然後知難而退，那你就不會再令到我覺得不舒暢了。和平的基礎是為了要真理能夠得到澄清，所以他要兩三個人去講。當時的傳統，兩三個人講的東西，他就是證據，即是說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他就能夠表達到當時事情發生那種的真相。和平的行動，如果你在講的時候你沒有解說生命之道，叫那個弟兄生命能夠得著轉變，你所達到那種的和平，想想想想，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假象來的。我們所需要面對生命那種的對質，如果我們遮遮掩掩地遮蓋了它，可能那種的錯只會越走越遠。我這樣說的時候，你們有沒有想起不上下的情況？有沒有這個情況發生在你身邊的人，或者發生過在你身上呢？任何的真理，特別是耶穌的真理，祂叫我們生命得自由，祂叫我們生命能夠圓滿，但是耶穌的真理從來都叫我們不安的。你知不知道？是要告訴你，告訴你一些東西，是你的盲點，你的錯處，祂是要會叫你不安，但是祂是要叫你生命能夠得到圓滿。每一個人在這個互相對質的階段，最不想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是自關乎自己的真理，就是原來你自己看錯了。當你去表白被人冒犯的原因，你都要心存謙卑，因為你當中你要認識的真相是彼此之間的真相，是那個冒犯你的人他要知道的真相，也都是可能你執着为什么你会觉得被冒犯那个的真相。下一页，那个事情还没完的，在这个的比喻和教导里面有第三层，他就这么讲了，他若不听也不听教会，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衰利，那就是说，那是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真的不听的时候，你就唯有去处理他，他就再这些人不是再享有作为耶稣所召这个耶稣群体当中一份子的成员那个的一份。我们有阵时会觉得这样做会不会不近人情啊？是不是他这样做，他不承认他的错，他的冒犯，那我们就当他是外邦人和税吏，这样会不会不是我们不爱人如己，不爱我们的敌人咯？这样大家去到这里的时候，你留意一样东西，马太不是说他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当他是陌路人，即是你不认识他了，你赶他不相为谋，大家不夹了，再没关系，麻烦你离开这里，我再不认识你了。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所说的，就是你当他是外邦人和税吏。大家看福音书的时候，这两个人时常都提及的，不是陌生人，时常都提及外邦人和税吏这个群体。提及他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天国里面福音所关注的一群，耶稣就是要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和税吏，是为了要得着他们的悔改和回转。所以不是踢他走，是你更加要落足心机怎样再跟他传福音。教会有若干的纪律，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有错犯的时候，我们会有教会纪律。教会纪律不是分你是对我是错，然后将不相同谋的人扔出教会。在这个的经文里面，甚至要去到实行纪律了，就是说要改变他成员的身份，但同时仍然是一个宽恕的呼吁，要宽恕这些，呼吁这些成为外邦人和税吏的人，用福音的方法再重新呼唤他们回转教会。下一页， 我们处理冲突和冒犯，我们不是为了羞辱和谴责人，重点原来我们是要是理解彼此的真相，然后我们希望寻求和解。我们不是要由我去定这个真相的对错，也都不是为了我要去排除这些所带来的那种的冲突，那个带来冲突的源头叫人不安的事与人，我要排除这些的事情。马太在讲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讲了三个段落，他不是要为了提供方法和技巧，他是邀请我们在这一层层的里面去反思，你跟从耶稣的生命有什么必须的品质你需要去装备你自己。处理冒犯其实有时候隐藏了我们很多不同我们的出发点，骄傲的人我们就要控制冒犯的情景，我要凌驾那些令人不安的冲突，我要解决事情。但是谦卑的人就是要为了赢回弟兄的生命，赢回彼此的关系，赢回这个土地。当中要处理的，如果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目标，我们就需要心存谦虚，因为它牵涉抛开我们的傲慢和偏见，我们才能够促进温和和尊重的对话，寻找得到我们彼此解决的方案。在这个时候，其实彼得就隐隐约约听得到耶稣这个教导了。他听得到耶稣教导背后真真正正指向的，不是讲怎样去处理那个冒犯的人，他原来在教导那个觉得自己是被冒犯的人。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问了一个问题了，下一章好吗？他问，彼得问，我弟兄得罪了我，冒犯了我，我要饶恕他几多次啊？是吗？我要饶恕他了，他都听得到耶稣教导着他，他就说，那我要饶恕几多次啊？是不是七次就可以呢？这样。当彼得这样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赞同彼得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无限地去宽恕这些做错了的人的事的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违反我们的良心呢？什么是对错呢？这样。会不会我们永远都去饶恕的时候，事情就会慢慢不受控制呢？这样。大家不要忘记，所要处理的耶稣所想处理的，原本我们就觉得是应该那个冒犯他人的人嘛，那我会问这些问题咯。但耶稣讲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他想处理什么？他是想处理那个关乎被冒犯的人，他里面在想什么的事。彼得的问题假设了他自己，他就是被人得罪那个，所以他问我要饶恕这个人几多次，亦都假设了一样的形容，他有权去处理那个得罪他的人，是我去话事的，一次两次九次正是七次正是七七四十九次。其实我们在什么的基础里面去作出这个判断呢？都是当我们跟人相处有冲突和冒犯，我们怎样才知道是被人得罪啊，因为其实原来是我们得罪了其他的人呢？会不会我们其实只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自己的见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做那个的判断，所以我就说你得罪了我了。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有阵时候大到这么上下，我们会拥有某一些判断事情的习惯和方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应该要走左，什么叫走右，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个判断，判断什么那个人才是 罪人，这样做就不对了。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留意得到这些的情况，这种这判断其实往往是因为这些人以为自己是什么，他就是那个创造主咯，他就 是这个情景的审判官咯，所以他就作出他的判断咯。这些情况我们其实在社交媒体上面很多时 我們都會見到這類型的人，他們會用他們的道理講出他們的主見。教會其實他怎樣去定對錯呢？如果有陣時我哋睇教會，佢點樣持續咁樣用乜嘢嘅方法稱呼嗰啲嘅人犯咗錯？佢係説謊，佢係奸淫，佢係偷盜。教會係用乜嘢嘅方法咧？咁樣，原來你發覺咧，教會有一個特點，佢唔係淨係因為呢啲嘅事情，佢係違反咗真理有過失，或者咧同某啲嘅律例原則有錯。咁所以佢就定話呢啲咧就係説謊啦，犯咗奸淫啦，然後咧就係毀謗啦。佢最主要講呢啲係罪係乜嘢咧？最主要教會講來講去就係因為人啊自以為神，佢偏行己路去選擇佢做嘢嘅方法，佢唔按照上帝其實俾佢做人嘅原意去定對錯，而係佢按照自己嘅喜好去行佢人生嘅事，去選擇佢所做嘅事，呢啲就係罪啊！呢啲就係嗰啲奸淫、拜偶像，佢要選擇佢嗰個嘅神，求佢個事，聽佢嗰種嘅請求，呢個就係我嘅神啦。所以拜偶像就係因為佢自己就係創造呢個偶像、呢個神嗰個。下一章好嗎？所以當耶穌回答彼得嘅時候，你就發覺咗一件事啦。佢將嗰個嘅先後次序調轉咗喎，佢唔係以先定人罪債，然後你先至決定我會唔會去寬恕呢個人。佢調轉咗係乜嘢？你要先經歷曾經上帝向你施予寬恕，你先至再決定你點樣去定呢個人嘅罪債。彼得就係佢定咗呢個人嘅罪債。他就問我應不應該寬恕他。耶穌他所做的就將這件事調轉了，他就講了那個債主的比喻，就是講這個欠債的人，他比原本的債主饒恕了，他應該感恩徒步去再饒恕那些欠他債的人。他調轉了這個次序，他說我們要首先經歷原來我們是被上帝或者其他人寬恕，施予寬恕，我們才去再想我們和其他人對錯張力衝突的關係。首先去學習的不是去寬恕，首先學習的是我們要學習被寬恕。著眼點完全不同，不是以公平正義作為出發點，他的出發點是什麼？是人和人的關係，人和上帝的關係，或者甚至是你和你自己的關係。有陣時原來你沒有寬恕你自己，你要拿回個彩，所以有人得罪你的時候，你就不能夠寬恕其他人。你要發現上帝原來已經寬恕醫治了你。寬恕他人需要放低我哋系审判官嘅骄傲，要我哋承认，原来我哋都系同样嘅人，同样犯错嘅人，同样有伤害同埋冒犯他人嘅人。唯有当我哋意识到，原来我哋自己都唔系嗰种嘅完美嘅人，我哋都有我哋嘅错，我哋先至会学习得到饶恕同埋宽容其他嘅人。寬容人需要放低我是受害人的身份，放低你心中的怨恨，釋放你復仇的心，放低你要爭翻啖氣呢個嘅慾望。只有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去表達得到耶穌要話俾我哋聽，學習佢嗰種嘅憐憫。只唯有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去互相活在上帝的恩典的裡面。耶穌講了這個仆人的比喻，這個仆人被主人寬恕，他卻不願意去寬恕其他的人，是為了叫我們能夠醒悟，原來我們都是被神所寬恕，原本就沒有任何可誇的，以致到我們能夠真的能夠學習 去進入一個謙卑的過程，放下我們自己以為我們就是定人罪債的主，面對我們自己的破碎和偏見，我們才能夠向那些我們認為冤枉我們的人發出同情和理解。所以這些的學習就已經有一個的預設，就是我和你在天國的群體的裡面都是首先經歷上帝祂奇妙的寬恕。比喻說得很對的，這個能夠替造和平的寬恕其實是帶有審判的，不是開開心心沒事啦這樣，原來當中我們是要經歷，我們原來是被審判，我們要知罪，我們要悔改，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經歷這種寬恕，得到解脫。你還記不記得那一天你去認識耶穌的時候，去回應上帝就是你的主的時候，你想起你的過犯，你的罪過，你經歷上帝寬恕你，為你帶來無限的平安呢？透過我們經歷被寬恕，我們的心就不再狂傲，為了和解和重建關係，我們就創造了空間。同時當我們謙卑的時候，祂幫助我們能夠真真正正去仰賴神的憐憫和恩典，不是要靠我們的能力去定對錯。當中的關係不是我們要彼此問責，而是在我們對質之前，我們有沒有經歷從天父而來的寬恕，以致到我們才有這種的基礎去處理我們彼此的關係呢？下一節下一個 slide 麻煩。講完這些一大段的事之前，其實當我們看回第六到到第七節，它有一段這樣的經文，我們一起讀好嗎？一、二、三。凡指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揣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裡。這世界有禍了，因為他使人跌倒，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禍了。耶穌呢就即係話俾門徒乜嘢呢？就係呢要即係攞住呢嚿大石啊！呢嚿大石咧，因為曾經使呢個小子跌倒啊，佢係一個绊腳石嚟嘅。你就攞起呢個大石咧，你要抌走呢個大石，去到個地步去形容去到點樣樣？你不如就綁起嗰個令到人跌倒有帶住呢個绊腳石嘅人，綁住佢沉到海裡面，即係等佢能夠消失無影無蹤咁樣啦。嗱，呢度所指嘅小子咧，好明顯就係講之前耶穌落講比喻嘅時候。要引即係叫嚟到門徒之前嗰個嘅小孩，同時呢個小孩亦都係指嗰啲願意選擇以謙卑嘅方式跟從耶穌嘅人。喺馬太福音十八章兩章之前十六章，耶穌就已經用過绊腳石呢個嘅形容詞。嗰陣時係乜嘢咧？就係佢話彼得你係绊腳石啊，因為當時。耶穌提到他要去耶路撒冷那裡受死，彼得就怎樣？他就拉住耶穌說你不可以這樣做的，你怎樣都不可以這樣做的，因為他愛耶穌嘛。但是當時彼得的心思和舉動正正妨礙了耶穌去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小子面前使他跌倒的绊腳石就是指那些妨礙這些謙卑這些的小子能夠虛心謙卑去跟從耶穌種種的舉動。很多人呢，我們蒙召跟從耶穌在世上面，我們有時候把持我們就會存著一個什麼一個階級權責的價值觀，所以我們做門徒的時候，有時候我們就會想了，我們去到這個門徒的裡面，我們就會想我們在什麼架構的裡面呢？我們也都會問天国里面边个系大？我要跟你去学嘢。对佢哋嚟讲，门徒作主门徒，好似你要揾一个嘅岗位，你做一啲嘅责任，有啲嘅权责。你要做一个嘅即系大夫长、十夫长、百夫长。呢啲嘅谂法 原來是一個絆腳石嚟嘅，因為佢揭露咗我哋做人背後嗰種嘅價值觀。我哋嘅價值觀有陣時就喺度比較權責，做咗啲乜嘢嘢，你先至能夠更值得係上帝耶穌嘅門徒。但係呢啲從來都唔係天國嘅價值觀。但係有陣時不經不覺，我哋就移花接木咁樣將佢等咗喺我哋天國嘅原則嘅裏面。下一章好嗎？耶穌就講到一件嘅事實，佢講到一個事實，佢話呢啲絆倒人嘅事係免不了啊！即係話乜嘢咧？就話講緊一件事，就係當我哋活喺呢一個好有架構性結構嘅世界裏面，好多時我哋睇我哋嘅身份，我哋都會喺某個程度上面用一種價值觀、一種嘅位置，我哋會覺得嗰個嘅位置對於我有冇自豪感啊？我有冇自尊？我有冇能力？我會俾人認同？係聯想一個好微妙嘅關係。呢啲就係我哋當中嘅絆腳石。耶穌預見得到，就算我哋去到天國嘅裏面，我哋都打破唔到呢個嘅陋習。我哋仍然成日都會覺得人哋點睇我，而我哋唔係真係去諗緊上帝點樣睇我哋。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位置。你想想，你通常跟一个陌生人认识的时候，你会怎样介绍啊？我是什么名字？我做什么职位？我在什么公司做？我住在哪一区？你会用一些不同的位置、品质、权衡去介绍你自己。我哋亦都嘗試叫人哋從呢啲嘅過程裏面去認識我哋，以知道我哋唔會覺得我哋係 nobody 啊，我哋咩人都唔係。我冇位置，冇title，冇名分，我會唔會就消失喺呢個大氣嘅裏面？你會感到好唔安全。這個正正係驕傲嘅迷思，因為我哋覺得我哋要有驕傲，我哋有自豪，我有位置，我先至係一個人。這個係驕傲嘅迷思。但是原來謙虛也有一個迷思，對於我們學習謙虛的人不容易，但有陣時我們覺得我們要學習謙虛，謙虛的反面就是驕傲嘛，那我就要抑壓我的驕傲，不去爭取這些位置和權責，我要表現得我是一個謙柔的人，我是一個僕人領袖，我做很多呢去、社會服務和服侍的。但是這樣並不意味著你是一個謙虛的人。如果根據這裡十八章所講，十八章所講的原來謙虛是一個生命裡面的德性，這個德性原來是在你和人的張力裡面顯露出來。你怎樣去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以至到原來你不是從一個自尊自豪的角度，從一個互相關懷的角度，就能夠顯出你是不是真的學到謙卑了。下一章，麻煩。驕傲的人，很多時他處世的方法，他就是爭奪土地，這個地方有我的位置，有我的名分，才叫做是我。但是因為他爭奪的緣故，他最終他旁邊的土地就處處破落。但是虛心的人，他贏得他弟兄的心，他贏得他身邊的群體，以致到他就能夠承受土地，他能夠顯出天國就在我們的身邊。如果我們不能夠學習放下我們這種的自豪感，我們不能夠學習放下我們要靠我們自己去認定我們的位置，我們去不到去倚靠上帝，倚靠耶穌，我們就不能夠真真正正成為一個謙卑小子。今天所說謙卑的素質，不是只是說外表的謙虛，請敬拜隊上來好嗎？卻是關乎一個生命的素質，點點滴滴是在我們人生的處境裡面操練出來，以致叫到我們在縱然在同人或者處境裡面處於下風的裡面，我們有著謙卑的素質，仍然能夠安心自若，不會迷失我們自己。 己身，好吗？愿意呢只嘅歌去提醒我哋，亦都系成为我哋向上帝嘅祈祷。
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救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想起你的怜悯，求主使我心中自大地看见，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是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主使我心中自大地看见，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实与你相遇，就炼净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俯求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就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你。
我们一起祈祷啊！天父，我们学习谦卑有时真的不容易，但天父你时常都呼唤我们要回到你的跟前学习谦卑，因为上帝你知道这个正正是我们的弱点啊！因为我们不谦卑，我们要靠着很多的事情去维系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很多样东西要 牵动我们，以致到我们有阵时心里面很不畅快，很不开心，很多时候冲突会是这样来，现代人那种的抑郁都是这样来啊，不知道跟着做些什么东西，我读了个书有没有用呢？我的工作会不会 被人炒呢？上帝有阵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我们在你面前那种的身份。上帝，我们是你的爱子，主，愿意我们真的谦卑地去回你的跟前，找回我们的身份，找回我们在你里面的价值。感谢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大家请坐。